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16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说美国知道什么人袭击了沙特的油田，中国指不应该在没有确凿证据之下指责伊朗袭击沙特油田，蓬佩奥就国际民主日发声，强调美国会继续主导促进全球的民主。此外，一度失踪两个多月，曾经在7月1号参与占领香港立法会会议厅，是唯一除低口罩并发表宣言的香港青年梁继平，近日首度在美国纽约亮相，证实了他已经逃离香港。他回顾，纵使他的命运可能从此一身改写，但对当晚行动仍然无悔。他说，
所以策略上其实可能是一个错判，但是在道德意义上，我一直都很想去箍翻住成场运动，或者箍翻住所有嘅排体，而好巧妙地历史嘅阴差阳错底下，个发展又的确冇走向分裂，而第二日我哋睇到更加多唔同派系嘅理解同埋团结。
一息间系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锁定并且上堂来到应对对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的猛烈攻击。特朗普星期日晚在推特上面说，有理由相信美国知道谁是罪魁祸首。他又说，他正是等待沙特方面的消息，等着他们确认袭击的幕后凶手是何人，他们将会在什么条件之下进行下一步。而在星期日较早时，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毫无疑问伊朗应该对无人机袭击沙特阿拉伯主要油田负责。一些伊拉克的媒体又说，这些无人机是来自伊拉克，因为伊拉克比也门更加靠近沙特的石油生产的设施。中国外交部星期一提醒说，在没有确凿结论的情况之下指责何人来到应该对沙特石油设施预习负责是不负责任的。在这个之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应该对沙特阿拉伯主要油田遭受到无人机袭击负责。沙特境内两处石油设施上个星期遇袭，触发大火。虽然也门的胡塞武装声称对此负责，但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并没有证据显示无人机是来自也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在没有确凿的调查得出结论的情况之下，去想象哪个人应该负这个责任，他觉得这个本身可能是不是几负责任的。中方的立场是反对任何扩大和激化冲突的做法。在联合国国际民主日的当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9月15日发表声明，表达了对全球压制公民自由空间的趋势感到忧虑，强调美国将会继续在保护公民社会和促进民主方面发挥领导的作用。联合国将会在2019年国际民主日的主题定为参与。联合国发表声明表示，在今年的国际民主日来临之际，联合国重申民主就是以人为本，民主建立在融入平等待遇和参与的基础上面，是和平可持续发展和人权的基本组成的部分。香港争取民主运动的青年领袖黄之锋在9月15日在纽约表示，香港民主人权法案有很高的机会会在美国国会通过。
2017年我出席美国的国会听证，当时 co-sponsor 香港人权法案的co-sponsor 呢条标嘅即嘅人数系5个国会议员，但系去到今日竟然系43个国会议员。
黄之锋又话，佢对于呢个法案 的通过非常乐观，比起两年前只有五个国会议员的背书，这项议案已经得到了43名国会议员的支持。现年22岁的黄之锋指出，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列出打压香港人权的北京官员的名单，冻结他们的财产，并且要求美国国务卿以一年一审的方式来到确定是否继续给予香港特别关税区的待遇。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真心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人权的抗争，黄之锋说这些并不重要。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9月16日发表文章指出，当示威者在7月1日攻占立法会的时候，这些已经坚定了中央政府收拾局面的决心，亦都注定了这场运动的下场。梁振英又说，黑衣暴徒肯定要为犯下的战略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泛民主派人士亦都要为不愿同黑衣暴徒切割而付出代价。同时针对香港北角区日前爆发多宗民众打斗的事件，导致有人受伤以及被捕，超过500名香港医护人员在星期一登报发表公开信谴责暴力。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热带风暴红贝托正是远离遭受风暴袭击的巴哈马，但是预计将会在星期日晚发展成为飓风。佛罗里达州东海岸亦都有可能躲过这个劫数，因为红贝托预计在星期三之前仍然将会在佛罗里达州的外海。气象预报员还没有发布任何海岸测试的警告，风暴正是向西北偏北方移动，最大持续风速是每小时95公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成员星期一开始对通用汽车进行罢工，因为双方在薪酬和条款方面仍然存在着分歧。会谈将会在星期一恢复，但是在九个州制造汽车和零部件的工厂将会关闭，近50,000名工人将会离开工作的岗位。通用汽车表示，它已经提供加薪、利润分享和良好的健康的福利，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生产设施的投资，可带来更多的就业的机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啊，黄之锋话对香港民主人权法案通过非常乐观。香港争取民主运动嘅青年领袖黄之锋喺纽约表示，佢对一项支持香港民主人权嘅法案喺美国国会通过感到前所未有嘅乐观。佢表示，他并不关心特朗普总统是否真心支持香港人的抗争，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香港要提高自身的谈判筹码，而该法案的通过就能够达成这个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一，黄之锋在纽约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他们希望国际社会知道香港人会继续努力去争取民主，希望国际社会会继续关注香港人的抗议。黄之锋表示，香港民主人权法案有很高的机会在美国国会通过。黄之锋表示，他对于这个法案通过是非常乐观，比起两年前要等五个国会议员背书，现时他已经是前所未有地感到乐观。他说这项的议案已经是得到了43名的国会议员的支持。黄之锋表示，虽然该个法案的通过并不表明香港在明日就有了民主，但是这个将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北京人权迫害者形成威胁。习近平有没有打压香港人的人权呢？这个当然是有。黄之锋表示，该个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列出打压香港人权的北京官员的名单，冻结他们的财产，并且要求美国国务卿以一年一审的方式来确定是否继续给予香港特别关税区的待遇。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真心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人权的抗议，黄之锋说这个并不重要，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提高香港本身的谈判筹码。黄之锋表示，他个人坦白说冇想过用心去测试特朗普是否真心拥抱人权或者是关心香港。佢个人关心嘅就系佢哋点样喺两个大国角力嘅夹缝当中系能够增加佢哋嘅谈判筹码，呢个系最重要。黄之锋认为，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嘅通过就能够增加香港人嘅谈判筹码。黄之锋同反送中示威者梁继平星期日在纽约出席，同纽约香港人分享参加反送中抗议运动的感想。 梁继平在7月1号占领香港立法会的时候公开自己面容发表讲话。日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袁弘爆料网站上表示，提供梁继平最新行踪可以最高达到50,000港币的悬赏，如果线索对梁继平起诉成功可以获得50,000港币。对此梁继平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完全不能够吓咗他。梁继平表示，他觉得就是香港政府非常之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整个危机，只能够用警察跟军队和恐吓这些暴力的手段去处理，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将他吓退，因为人民会继续地去抗争，所以他觉得这个的悬赏是表现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的危机。梁继平仲说，香港争取自由民主的抗争给予了全世界认清北京的一个好好的启示。梁继平表示，中国想保持香港一个自由主义体制的躯壳，但是喜欢抽走里面所有的实质内容。从外面看来，香港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体制，但是又要全部否定你里面的价值。这个就是他们应该是告诉全世界知。如果香港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平衡被摧毁了，香港沦陷的时候，中国那一套就会直接地攻向全世界。所有的商业运作都会受到影响。这个就是香港对他们的最大启示。他们今日要保护香港的独立和自治，其实是保障着你们日后的自治。梁继平还说，对香港抗争以另一个讲法来包装行动是非常之重要，这个将会避免香港只是成为美中贸易谈判当中一两单交易的棋子。梁继平在回答有参与者问，如果可以对习近平讲一句说话，他会讲什么？他说他会告诉习近平知，要治理好一个自由社会最好的做法就是让他们自己治理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一度失踪两个多月，曾经在7月1号参与占领香港立法会会议厅，是唯一除低口罩并发表宣言的香港青年梁继平，近日首度在美国纽约亮相，证实了他已经逃离香港。他在纽约出席和香港人的座谈会时谦卑回顾，纵使他的命运可能从此一身改写，但对当晚行动仍然无悔，并勉励香港人将目前的反送中运动延续下去。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报道，唯一一位在7月1号晚间占领香港立法会的公开面貌反送中示威者梁继平，自7月初接受过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简短的访问之后，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过。有网上的传媒曾经报道说他已经抵达台湾，但得不到证实。25岁的梁继平在2013年到2014年期间担任过香港大学学生刊物学院总编辑，是香港民族论的编者之一。他在香港大学获取政治学与法学双学位，随后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在7月1日占领立法会事件发生之前，原定打算完成学业之后回港任教。梁继平当晚在立法会上一刻声嘶力竭，大声呼吁其他示威者效法台湾太阳花学运留守立法会，期望有超过1000人参与达到占领的成果。尽管最终失败告终，但该段宣言视频在反送中示威网民中疯传，引起支持者的共鸣。
我哋越多人，呢度就越安全。我除低口罩系因为想俾大家知道，其实我哋香港人真系冇得再输噶啦。我哋香港人真系唔可以再输。当我哋再输，系十年，你谂住十年，我哋公民社会就会一尘百踩。
梁继平当时系咁样讲噶。咁梁继平喺9月15号星期日同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一齐出席喺纽约与香港人嘅交流座谈会时，首次公开地回顾咗呢次个人发表立法会宣言嘅心路历程。佢回忆到，自六月之后，当佢喺美国留学期间睇到太多香港警报每日哭泣洗面，促成佢回港参与反送中运动嘅决心。佢百感交集地承认，7月1号当晚一切都嚟得太过突然，除咗道德呼唤之外，历史时刻上嘅巧妙安排成就咗佢今次嘅演讲。但佢向外界强调，无需歌颂佢， 他认同冲击占领立法会亦都经历了多年的思想挣扎。他说早在2014年雨伞运动后期已经同情一批主张占领立法会的年轻人。梁继平继续说，
我当时其实有一种很强烈的对他们的同情，即我未必那一刻我都未必说完全认同所有的升级行为，但我想的就是其实他们都是一批年轻人，抱住共同的目标，想场运动能够真的达到个诉求，很热切地去做一些东西，但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多的不信任和排斥呢？
梁继平所指的是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与主张勇武抗争一派的对立，他很希望扮演调解角色，彼此了解对方，在公民抗命的运动中能做到互不攻击，弥补对方的不足。7月1号当晚，当大批示威者在立法会内进行涂鸦破坏的时候，他很怕占领行动因此被外界质疑与污蔑，运动会被分裂，所以就立刻促使他站在这里发表宣言。梁继平继续说，
所以策略上其实可能是一个错判，但是在道德意义上我一直都很想去箍返住整场运动，或者箍返住所有的排系，而很巧妙地历史的阴差阳错底下，个发展又的确没有走向分裂，而第二我们看到更加多不同派系的理解和团结。
分享期间，尽管他表达了原本很希望能够回港执教的宏愿，但他亦都深明短期内不能够回香港的政治现实。他说虽然打击巨大，但他并没有后悔，目前他只是希望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发挥学者的影响力，多做国外游说工作，为香港的长远利益贡献一己所长。梁继平最后说，
现在这个梦想似乎就可能没办法实现了，究竟是一时没办法实现，你永远没办法实现，我都不肯定。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很大的打击，是不是？就是我突然觉得我读博士的动力好像没有。
对于香港人能够怎样在这一场反政府运动中坚持延续下去，梁继平说，只要能够成功说服国际社会认同香港民主的沦陷，就等同自由世界的失守，那就已经是成功的开端。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9月15号星期日上午，在美国南加州华人侨团在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露天剧场举行了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期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民主活动人士的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在警察和保安人员的巡逻当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的国庆的仪式在巴恩斯公园黑色金属围栏内的露天剧场举行。洛杉矶的金先生说，
我是洛杉矶的金先生，然后今天里面共产党里面用非常刺耳的音乐，他就是放那些红歌啊什么的，我们这些爱好自由民主。
金先生表示，今日在里面的共产党播放非常之刺耳的音乐，就是放那些红歌，这个响的音乐正好说明他们的心虚亦是胆怯。他们在这里爱好自由民主的人在外面却是举着黑旗，竖起自由女神像，他们要反对这个国旗，纪念这个国像。在围栏内， 各种团体以及是个人的抗议者从听觉以及视觉上对抗场内的喜庆，他们用便携式的音响高声播放音乐，在围栏外竖起比真人高大的自由女神像，还有拖住一面小型黑旗，在主席台上边上方是盘旋的无人机，以及是贴住黑色各商意志的大型黑色条幅等等。活动的两位主持人就说，
七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腾飞巨龙。
作为海外的华人华侨，大家倍感自豪，分享着祖国巨变的喜悦。
七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了举世瞩目的腾飞巨龙。作为海外的华人华侨，大家都是自豪，分享住祖国巨变的喜悦。不过他们的声音的背景在场外抗议者播放的哀乐。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心女士亦都受邀上台，但是她的英文发言音量未有办法是竞争今日你生日我的中国这首歌的分贝。赵美心离开会场的时候受到场外的人士询问，但是她匆忙地离开没有作答。装扮成自由女神像，变换住各种塑像姿态站立在围栏外的美国女子莱斯利·李维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说，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students in Hong Kong and the citizens in Hong Kong。
李维表示她是非常担心香港的学生以及人民，她亦都非常担心西藏的人民，她还非常担心新疆数百万被关押在集中营里面的维吾尔穆斯林人，他是非常担心全中国民主以及法治的缺失。他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表达这些。
我们今天最那个是亮点就是黑色的国旗，这个黑色代表死亡，上面有骷髅头还有纳粹的旗帜。
雕塑家陈维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今天最大的亮点就是黑色的国旗，这个黑色代表了死亡，上面有骷髅头以及是纳粹的旗帜，他们向美国的土地上面升起了渗透住中国人民鲜血的红色旗帜是非常不应该。就在庆典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名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迅速地跑上剧场围栏旁边的矮墙，近距离向巨幅的五星红旗泼洒黑色的物质。这一段仅有14秒的视频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维特上面亦都引发了大量的观看。活动的组织者美中经贸文化促进会表示，庆祝中国国庆70年的升旗典礼是继60年升旗典礼之后的又一次盛会，而且今年正逢是港独侮辱国旗事件，所以升旗护旗的更具意义。场外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抗议者对美国之音说，往年侨团举办的类似国庆活动虽然亦都会遭到是零星的抗议，但是今年的抗议规模是前所未有，应该是因为香港的局势应运而生。在部分覆盖了巨幅五星红旗的围栏里面，多达数百人参加了庆祝活动，场上的高音喇叭连续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以及是今日是你庆生我的中国等中国爱国歌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国家酒精滥用与酒精中毒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有 57% 的美国全日制大学生在过去一个月喝过酒，当中有 38% 的学生与酒，是什么原因导致学生大量喝酒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萨哈尔·马吉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玛丽·哈梅蒂20岁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哈梅蒂死于酒精中毒，当时他还读大学。 CTC 健康基金会执行董事哈梅蒂说，直到他儿子在医院去世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一直酗酒，他死于酒精中毒。他落班回家睡在沙发上伤心欲绝，什么都做不到。美国国家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报告称，美国每年有1800多名18至24岁的大学生的死亡与酒精造成的伤害有关，其中包括车祸。即使有潜在的危险，但是一些学生认为饮酒有助于减轻压力。美利坚大学学生萨曼莎·麦卡利斯特说，
Definitely for students, at least nowadays, a lot of it is stress. Students
麦卡尼斯特话，至少对现在的学生来讲，压力非常大。学生希望刻苦学习后，能够尽情放松。在上了一星期的课，完成各项作业之后，他们想去酒吧、去俱乐部、去朋友家喝酒放松。但是专家不认同喝酒可以缓解压力的讲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茉莉米切尔话。
So there is a misperception. A lot of students will say that they drink to relieve stress, but in fact, the studies and the literature show.
米切尔话，所以好多学生认为饮酒可以缓解压力系一种误解。事实上，研究同文献显示，当学生饮酒嘅时候，实际上增加咗佢哋生活中嘅压力。米切尔敦促喺大学里边实行更严格嘅饮酒规定。佢话佢哋鼓励大学采取政策，减少学生接触到酒嘅机会，并且对学生话，饮酒，特别系过度饮酒，并唔系正常大学生活嘅一部分。哈梅蒂目前经营住一个非盈利组织，旨在教育年轻人与酒的危害。他认为作为父母应该对儿子的行为更加警惕。他说他认为作为一个家长，如果有人找他，他会说去他们的房间，去他们的大学宿舍，看看里面有什么。回想起来，他应该尽他所能使克里斯蒂安回来，可惜一切都太迟了。但是对于其他父母来讲，要防止克里斯蒂安的悲剧在自己仔女的身上重演，还是为时未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哈尔·马吉德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每一日，美国有超过130人因为滥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但在一个受到阿片类药物危机严重影响的州，创新的解决方案正在推行着，希望拯救大众的生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阿片类药物的泛滥对美国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危害重大，造成巨大的影响。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举办了一场向科学家、科技公司和个人开放的竞赛，以帮助解决这场危机。四位获奖者每人获得$100,000，用于进一步开发他们的产品。一位女医生向病人问，你还是不是痛呢？其中一个获奖作品是这个应用程序，由克里夫兰大学医院开发。这个应用程序可以帮助医生确定，如果开出阿片类药物处方，患者是否可能有成瘾问题。如果获得批准，患者亦可以得到帮助，防止成瘾。大学医院研究人员乔纳森萨格话
：We then bring in the social worker to connect that patient.To care in the community as they leave our hospital with acute pain.
萨格话，遭受严重疼痛折磨并得到阿片类药物处方的患者离开他们医院之后，他们会要社会工作者与患者进行联系，因为他们不希望病人在回家后单独面对这场战斗。这样做防止了12000片阿片类药物流入社区。萨格话，这个不单止与药片的数量有关，亦是有关没有接触这些阿片类药物的人的生命的真实数目。这些生命受到正面影响。另外一个应用程序帮助那些摆脱毒瘾的人跟踪他们自己的进展，并保持对自己负责。一家名为帕拉佩拉的公司开发了一种轻柔震动的床垫，以舒缓受阿片类药物上瘾影响的新生婴儿。帕拉佩拉公司技术人员约翰康辛说
When an infant lays down on the pad that's vibrating, actually slows down their breathing and heart rate.
康生話：當一個嬰兒瞓喺正在震動嘅墊上邊，實際上會使佢哋嘅呼吸同心率恢復到正常而健康嘅節奏。當呢種情況發生時，嬰兒就會放鬆。另外一個技術解決方案就係一個由智能按鈕，戒毒者可以隨時求助。佢係同一家名為布雷佛嘅公司共同設計。布雷佛公司研究人員戈登海西話。
Brave's technology offers people who are at risk of overdose a way for them to connect with somebody.
海西話：布拉佛嘅技術為嗰啲有過量服用風險嘅人提供咗同佢哋聯繫嘅方式，即使佢哋各自獨處，如果過量服用，佢哋可以揾到佢哋，佢哋可以立即為佢哋送去援助。技術競賽嘅目標係鼓勵開發先進技術，以應對鴉片類藥物危機同挽救生命。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皮爾森喺華盛頓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为准备中国国庆，北京市中心禁飞风筝同埋白鸽。李克强指中国经济韧性巨大，美国企业有58%都忧虑中国经济疲软。台湾宣布同所罗门群岛断交。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两个几星期的时间里面，中国禁止在北京市中心上空放风筝、无人机和市民饲养的鸽，因为中国当局正是为11阅兵式和其他庆祝中国共产党执政70周年的活动作准备。北京市政府网站星期日发布的一份通知显示，从9月15号到10月1号，首都16个区县中的7个区禁止影响飞行安全的飞行活动。而在星期日，中国连续第二个周末举行彩排军机飞过阅兵的路线。阅兵式是11月1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仪式的一部分。习近平主席将会在仪式上面发表讲话，超过10万人将会参加广场上的庆祝活动。组织者说，阅兵式将会比第50周年国庆和第60周年国庆，以及在2015年举行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式规模更大。路透社在9月16号说，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日接受俄罗斯塔斯社书面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下，同时在较高的基数上面，中国经济还能够保持 6% 以上的中高速增长是非常之不容易的事。不过李克强亦都指出，受到世界经济成长的放缓、保护主义以及单边主义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亦都面临一定的下行的压力，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的余地。而这项报告结果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8月的报告相吻合。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9月16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台湾和所罗门群岛从即日起断交。吴钊燮表示，台湾政府对于所罗门群岛内阁决定和中国建交的关系深感遗憾，并且予以谴责。台湾媒体星期一报道说，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当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中断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和中国建交。在这个之前，本官方的中央社在9月13号亦曾经报道，台湾邦交国所罗门群岛一个跨党派小组提出的报告建议，在中国10月1号庆祝建国70周年之前，亦都是这个月和中国建交。所罗门群岛是台湾在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邦交国，有人口60万。自从台湾总统蔡英文就任以来，台湾已经失去了6个邦交国。路透社在星期一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澳大利亚情报单位确定，今年5月份的大选前，中国曾经对澳大利亚议会和三大政党发动网络的袭击。五名直接了解相关情报的匿名人士对路透社说，国家安全情报部门澳大利亚信号局早在今年3月就得出结论，中国国家安全部需为此次的袭击负责。而中国方面就强调，在对网络事件的性质进行调查定性的时候，必须要有充分的事实的依据，否则只能够制造谣言和抹黑他人。 受到洪水影响的泰国岛对当局星期一表示，水位正是下降，渡轮服务正是恢复，当地团队正是修补道路、房屋和桥梁的损坏。星期日两日的大雨导致了象岛的混乱，洪水淹没了低洼的道路和房屋，迫使一些居民逃往避难所。汹涌的海水和强大的海流导致渡轮往返于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特尼斯星期日举行了总统大选，选民要从大约20名候选人当中投票选出下一任的总统。在所谓的茉莉花革命八年之后，超过700万选民有资格参加这个北非国家第二次的总统的选举。记者来到这所被当作投票站的小学校，看到源源不断的人涌入这所小学，在提供如何投票指示的海报之下排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蝉联全美国最佳大学首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近公布2020年度全美国大学排行榜，普林斯顿大学第九年蝉联全国大学排行榜第一名，紧追其后的是第二名哈佛大学，以及并列第三的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排名靠前的还有并列第六的史丹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第九名西北大学，以及并列第十的杜克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排名第一的文理学院则是位于麻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近公布2020年全美大学排行榜，这个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第35年的大学评比，比较了近1400所大学的表现。这份杂志的编辑说，表现较好的学校是那些致力于在课业和经济上为学生提供支持直到毕业的学校，这些学校吸引高质素的教授为学生毕业后的成就铺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教育版主编纳拉扬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发现整体表现良好的学校，学生的毕业率和返校率都很高，这些学校在留住学生以及协助他们毕业后的前途有很好的表现。在全国性大学方面，这些规模较大的学校着重于研究层面，并且为本科和研究生提供范围广泛的专业选择。而在最佳公立大学排行中，排名第一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第二名是同为加州大学体系的伯克利分校，第三则是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这三间学校在全国综合大学的排名分别是第20、22和25。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今年还增加了大学阶级流动性排行榜，比较各学校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入学率和毕业率。加州大学体系表现亮眼，包办榜上前三名的分别是河滨分校、圣克鲁兹分校和尔湾分校，第四名是位于华盛顿特区、传统上以非裔美国人学生为主的霍华德大学。其他排名靠前的还有纽约州立大学体系以及佛罗里达的公立大学。另一方面，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到美国读大学和研究所。老字号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时时是外国学生选校参考的指标。纳拉扬提醒外国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在选校时不要太拘泥于学校排名，他建议他们多了解学校对国际学生是否提供足够帮助，以及所攻读专业领域的排名，不要将校名视为参考的唯一依据。纳拉扬说，他认为如果只是想着我要入前20名或者50名的学校，那是错误的想法。他认为重要的是研究这间学校对国际学生提供的服务，好似是否为国际学生举行特别训练、英语课程，还有同美国学生互动的社交活动。他认为很重要的是，对中国学生和家长来讲，这份排名只应该当作是选校的起点，一间学校是否适合还有很多其他的数据需要参考，好像是学校是否提供特定专业，或者这间学校的某个专业非常好，但是学校总排名没那么高。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估算，在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就读一学年，需要花费将近$52,000学费和大约$17,000住宿费，对一般家庭来说所费不菲。不过由于该校提供好好的奖学金政策，学生毕业后的负债率是 4%， 大约$7,500，是全美国第二低。根据美国联储局统计，截至2019年3月，美国学生借贷总额的是$16,000,000。2017年毕业的学生之中，65%的学生有债务，平均背负将近$30,000的债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如今的老年人可能想要更新他们的健身会员证，而不单只是玩简单的步步高或者是沙湖球。一项新的小型规模研究表明，老年人受益于一种运动类型，而多年前大众认为那类类型运动对老人身体有太大的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首都，老年人打破了年纪被人造成的老弱的印象。
退休没事儿，您就锻炼呗。
一位68岁退休人员于从旺说，退休之后他并没有什么事做，所以他就来到这个地方锻炼身体。于从旺是一位退休人员，他是数百名在北京天坛锻炼伸展的老年人之一。于从旺说，他并不愿意留在家里面，因为并没什么可做的。他在健身房游泳一个小时，然后他锻炼肌肉，然后是台球，无论什么都能够令到他开心就好了。研究人员说，之前认为老年人并不适合剧烈的运动，即使是相对健康的人亦都不能够承受，那些想法都是过时的思维。
By far the best strategy to protect against disease and age comorbidities is to adopt regular exercise。
伯明翰大学体育与运动康复学院研究人员雷布林博士说，到目前为止，定期锻炼是预防疾病以及年龄合并症的最佳的策略。伯明翰大学的雷布林博士说，阻力训练导致肌肉质量和骨密度的增加，这些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
We set out to understand whetherindividuals who've been highly active for all their lives, or master athletes as we call them, whether their muscles responded any better to a single bout of resistance type exercise compared to.
布林博士又说，他们开始了解那些一生都非常活跃的人，或者大家可以称之为运动健将，看看他们的肌肉是否比普通的人，譬如那些久坐不动的老年人，能够更好地应对阻力运动。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又说，50岁和60岁的人每星期应当进行2-3次的力量的训练。
We saw about a 20% increase in the muscle building response to resistance training, and that was fairly consistent across all of our older, untrained individuals in this study.
布林博士又说，大家看到阻力训练使到肌肉建设反应增加了20%，这些在他们所有的年龄较大、未受过训练的人当中都是相当一致的。雷布林又说，健身会员资格很有好处，他们的研究又发现，即使是体重锻炼亦都能够为老年人带来好处。
看这么多长大了都没有。
82岁退休仓库管理员黄炳香说，子女都大了，他的孙已经上学了，他现时已经80岁，他能够做些什么呢？他就是运动，尽量不给自己的子女添麻烦。伯明翰的研究调查了15名65至80岁的男性。布林又说，该大学计划在今年较后时为女性进行一项单独的研究。以上是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人口寿命不断延长，到了202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超过5岁以下的儿童。很多成年人痛苦地发现他们的父母认知能力衰退，出现失忆症的症状。这样虚拟现实技术能不能够用来防止或者推迟认知能力衰退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韦恩加西亚开始了一项创新健身运动，有可能帮助他避免可怕的未来。他希望发生在他家人身上的事不会在他身上重演。他说
It's very scary that one day that could be me. Grandparents both had dementia.
加西亚说他非常害怕有一日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他的祖父母都有失忆症，他的父母有失忆症，这个是很悲哀的事。你记得你父亲和母亲健康时的样子，然后衰退到现在的样子，需要你照顾他们，而不是好像往常那样他们照顾你。加西亚正在参加一项实验，测试虚拟现实加上运动是否能够改善状况。他说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because I am 57, I look at this study as maybe something that could.
加西亚说他已经57岁，展望未来，他认为这项研究可能会对他将来有帮助。南加州大学海克医学院的朱迪伯说
Our goal is to prevent that, to prevent dementia, to prevent Alzheimer's disease.
朱迪伯说失忆症的真正诊断定义就是一个人生活不能够自理，比如不会支付账单和开车，不会煮饭给自己吃，甚至不会自己着衫，这些是晚期症状，出现在病情发展的后期。很多神经退行性疾病是失忆症的潜在病因，发展期有10年至20年。朱迪伯是研究小组的成员，研究虚拟现实对大脑和认知老化的影响。他说同以为游戏不同，虚拟现实提供一种第一手 3D 浸淫式感受，对空间记忆训练至关重要。他说他们的目的是防止失忆症，防止老年痴呆症，虽然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愈方法，不过他希望最终会找到。但是他们南加州大学实验室里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预防，虚拟现实研究主要是针对导致老年痴呆症和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包括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缺乏认知能力和社交刺激。虚拟现实技术使参与者同时锻炼他们的身体和大脑。韦恩加西亚说他要保持他的心跳率在规定的范围，那里有监视器，他努力保持在135的心率，他们还要他执起各样的东西。参加实验的人在环游世界的时候还必须学习和记住他们的路线。他说了解练习过程中大脑的变化，了解你在一个多变环境中大脑的变化，将两者结合起来，这个就是他们目前的研究目标。不过即使虚拟现实有帮助，亦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在一项可行性的研究中，20人中有4个人因为出现头晕症状而退出。朱迪伯明年会展开类似的试验，收集更多的资料。加西亚对这项技术的前景抱有很大希望，他或者有一个地方可以使你每日去进行虚拟现实和心肺功能运动，保持大脑健康。这项实验还处于初级阶段，目的是防止或者推迟认知能力衰退，使人在晚年过上高品质的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是不是只有富有人士才能够负担得起无薪实习呢？这个夏天本雅格纳每个礼拜都在北弗吉尼亚州为他的国会议员工作三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个秋天在维吉尼亚威廉斯堡的威廉与玛丽学院读大四的雅格纳忙于联系选民打电话，以及给美国国会民主党女议员珍妮佛韦斯通做调查。他说这种经历会帮助他确定未来的道路。雅格纳说他发现这个就是他想要做的，站在山上做一个雇员，开展竞选活动。这里的山指的是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如果没有他父母提供给他食物、住处、交通工具和健康保险，他不可能完成这些工作，因为雅格纳做的这项实习是没有工资的。他说他真的很感激他的父母，他们知道无论这项实习是否有报酬，他都是他的职业生涯之中走向下一步的必经之路。雅格纳是美国境内成千上万无薪实习生中的一员，但是他说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优待。实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学徒制，那时工匠通过学徒来训练非熟练劳动力， 而家根据全国大学和雇主协会的调查，至少有 60% 的大学毕业生完成了一次的实习。在2014年 46.5% 的实习生是没有报酬的。美国劳工部在2018年建立主要受益人测试，无薪实习受到了保护。它规定了如果实习生在实习经历之中收获大过雇主，则允许无偿实习。根据2012年高等教育编年史的一篇研究，一段实习经历是进入就业市场时最重要的凭据。相较于学术水平，比如大学时的专业和成绩，雇主通常更加看重一个人的经历。无偿实习在毕业后会有回报。根据全国大学和雇主协会期刊在2017年的5月写道，最近一些的研究指出，一般而言，有实习经历的毕业生比没有实习经历的毕业生更加有可能找到工作。支付他们的实习生是一个寻求更多的政府有偿实习机会的非营利组织。他的副主任吉列尔莫·克里默说，他们可以发现很多的实习生最终成为了成功人士。克里默列举以前做过实习生的波音实习执行官丹尼斯·米伦伯格、国会女议员阿阿娜·普莱斯利、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以及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皮特·布塔朱吉。克里默说，实习是通过工作的大门，这个就是他们应该看待实习的方式。但是他补充说，这个大门不是向所有人敞开。如果实习生不是住在屋企，他们就要有租屋、食物和交通的费用。根据工作评级平台玻璃门，人口众多的城市，比如纽约、三藩市、洛杉矶、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提供了最多的实习机会。根据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这些城市的生活费用亦都是全国最高的。公平就业是一个主张工人权利的非营利组织。他的研究主任艾琳·约翰逊说，他认为无偿实习限制了就业平等。密歇根州立大学就业研究所所长菲利普·加德纳说，虽然对实习生的研究不足，但是那些参与无偿实习的学生通常来自于低收入家庭。加德纳说，大多数无偿实习的小孩来自中产或者下层阶级，而且往往是第一代或者是家族第一个读大学的人，他们想去非政府组织做公共服务或者社会正义工作，而这些工作一般薪水较低。年收入12万美金的高收入家庭的小孩更可能出现在有薪金实习的盈利性公司里面，因为实习经常是雇主考验雇员的机会，同时亦都是实习生毕业之后获得工作机会和收入的渠道。因此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在毕业后发展得更好。公平就业约翰逊认为，工作机会应该面向所有人，因此公平就业支付了他所有实习生的费用来避免支持特权的阶级制度。克里默说，他和支付我们的实习生的联合创始人卡洛斯·马克·维拉都是第一代美国人和第一代大学生。当他们做国会山实习生时，他们被亲切地成为希尔顿，但是同时他们亦都发现那里缺乏多样性，这个激励了他们开始他们的竞选活动。克里默和维拉一样是拉美裔人，在谈到国会实习经历时说，大多数人看不起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想要挑战大家固有的看法。他说，大多数人没办法利用这些机会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而这一种人在少数民族社区会大大减少。比如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你会看到来自弱势背景的人，而他们往往是有色人种。约翰逊说，这个意味着企业和组织真的会错过一些大众在得到报酬的时候才会产生的，在他们的世界并不常见的不同观点。除了这些观点，他还表示那些专家根本不明白普通人在工作之中会经历些什么。加德纳2010年在比实习桥的一篇报告中写道，很多盈利性和政府机构，尤其是联邦一级的，在误用无偿实习，一些投资银行巨头、广播公司、电影制作公司以及国会的行为很难被合理化。 他们凭借其令人垂涎的声望增加了无薪实习的位置。这些行业应该要树立良好的榜样，尤其是国会。去年在克里默和维拉的主张下，他们努力成为了榜样。国会在两院之间拨款$1,400,000，用来支付在华盛顿工作的希尔顿。根据众议院行政委员会助理的讲法，每一个办公室都分配了$20,000，用以支付众议院带薪实习项目的实习生。这位助理在邮件中写道，任何合格的候选者都不应该因为要维持生计而放弃在国会山实习的大好机会。在提供资金方面，众议院在打破那些在国会山寻求入门级工作的人的经济障碍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通过扩大公共服务的机会。他们希望这些实习的合格候选人现在能够拥有以前所没有的机会。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准备搬屋，李华今日就去到 Larry 屋企帮他收拾。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toss something 以及 digs。
Hey, Li Hua,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sweater? It's got several holes. Should I toss it?
你订这件衫给我装箱？你自己都说有几个窿的了，还要来做什么？抌了它算了。
That's what I meant. I didn't mean to toss the sweater to you. I mean to throw it out. To toss, T-O-S-S something, means to throw something out.
哦，原来 to toss it 就是将东西抌走的意思。这件衫真是应该抌了，其实还有些衫你都应该抌的。
Hey, I didn't ask your opinion about my wardrobe. I just wanted to know if I should toss that one particular sweater.
唉，我只是想帮你手而已，如果你不用我帮那就算了，我才不理你衣柜里面哪些衫要抌哪些衫要留的。
Okay, since you're so eager to help, should I toss this pair of shoes too? They're really old and gross.
这个还用问？你这对鞋又污糟又旧，当然要扔了。诶，还有你那件黄色的 T-shirt 都应该扔啊。
No, I'm going to use that as a rag for cleaning my new apartment. I hate to toss something that I can still find a use for.
你想拿那件衫来做抹布，废物利用，那这个是不错的。 Hey Larry, 雪柜里面这些苹果都烂了，都可以扔了。
Yes, I'm afraid that there is quite a bit in the refrigerator that needs to be tossed. I buy things and then I'm never home to eat them.
我都是时时买了些东西又不吃，最后要扔，或者下次应该买些急冻食物，如果不是等食物烂了又拿去扔，好浪费的。
You're right. It's really terrible to toss out food.
好了，那我先帮你清理一下雪柜里面的东西。我可以将烂了的食物全部都扔掉。Can I toss them out?
You can toss out whatever you think needs to be tossed. Well, how do you like my new digs?
Digs? Dig? 不是挖掘的意思吗？你说什么啊？这里是你的新屋吧。
My new digs is my apartment, Li Hua. Digs.D-I-G-S is slang for one's place of residence.
唉 ,dig, 不是挖土挖洞的挖咩？你用的是名词，还是多数 ?Digs, 这是指一个人住的地方。
That's right. My new digs is a bit empty now, but once I move my stuff in, this should be a nice apartment.
现在看起来是有点空荡荡，但是我担心你的东西搬入来之后就会乱的。
Hey, I'm not that messy. I like to keep my digs nice.
没错，你不算太乱，但是亦不是那种是非常整齐干净的人啊。
Okay, you're entitled to your opinion, but I'm also entitled to disagree with you. I happen to be very proud of the way I maintain my digs.
我当然可以保留我的意见啦，你都可以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的。其实你屋企只要你自己满意咁咪得咯。哎，讲返正经㗎喇 ,Larry, 你要唔要我帮你布置新屋 ,your new digs?
Let's just take care of moving first. Once all of my stuff is here, we can talk about decorating.
咁又系，仲系搬好再讲啦。唔快啲手啊！今晚睇嚟你要喺旧屋嗰边瞓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oss something， 就系将物件放弃丢掉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digs， 就系指一个人嘅居住地方。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